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6章，关于会幕的启示、会幕的建造，为什么占出埃及记如此大的篇幅？因为会幕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启示福音的真理。上帝赐下律法，人是无法完全遵守的。以色列人虽然立约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这是他们的意愿，或者是他们没有经过训练之后所讲的话。他们的意愿也或许是真的，但是他们无法遵行律法。人靠自己的努力，遵行律法，靠律法得救，靠律法得成的喜悦，是无用的。违背律法的结局就是被咒诅，躲避咒诅的方法就是到会幕那里，到耶稣基督那里，在十字架下面仰望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会幕因着预表基督启示福音的真理，所以在出埃及记用大量的篇幅记载关于会幕的启示和会幕建造的过程。到了40章，以色列人按照神所吩咐的把会幕建造完毕，神的荣耀充满会幕与他们同在。我们看36章第1节，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做的功。这句话反复的出现，从36章到39章不少十余次反反复复出现，是按耶和华所吩咐的，按耶和华所吩咐的。会幕的建造不是人自己设计的，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乃是创造的主、救赎的主，用他自己的方法设计、启示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按他所启示的，一点不能够有丝毫的差错，去建造会幕。会幕的建造没有人的想象力，没有人的发明，更没有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添加或者修改，完全的拒绝。异教的救赎所体现的方法往往是人自己设计的，所有的宗教里面唯有基督教的救恩是他救，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自救，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讲究的是自救，用自己的方法救自己，用自己的功劳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救自己。但是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我们的救恩是他救，我们的生活不是自己发明的，生活的原理必须也根据上帝所启示的原理，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告诉我们救恩啊，从伟大的救恩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细节，我们不能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不喜欢什么就不做什么，不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真正的主宰，真正的统管我们的主人是谁？是神。不照他所吩咐的去行，属于越权，等于出轨， 火车不行在轨道上，肯定造成车毁人亡。我们如何离开神的法则，必定是灭亡的。离开神的法则，失败，一再的失败。诗篇的诗人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这句话在讲什么？没有受苦以前，按自己的方法生活，按自己的原理处理人生的问题。说句简单的，我自己就是主宰，我自己定我人生的法则。人在顺境的时候，自高自大，沉迷于自己的肉体当中，按自己的欲望，往东走，往西走，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忘记了神，忘记了神是主宰，忘记了神的话是我生活的法则，对神的话语听而不闻。神说，我现在遵行你的话，为什么遵行？受苦了。按自己的方法去生活，撞东墙撞西墙，按自己的方法生活，好像孩子一样，做错了哭鼻子，做错了摔倒了，撞墙了流血了，才知道那件事情不能做。神也是用苦难作为工具，使那些自高自大按自己原理生活的人回到他的面前。浪子没有受苦之前宣告，我要自由，我要拥有人生的权利，我要自己掌管我的未来。浪子真的有未来吗？浪子真的舒服了吗？真的像他想象的一样，有一种所谓的幸福吗？没有。当他自己离开他的父亲，寻求所谓的自由的时候，更加表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结局是自杀。结局是自杀，挥霍钱财，饥饿、贫穷，连猪都不如。苦难使他觉悟，他说，我得罪了我的父亲，我如果回到我父亲那里的话，或许还有饭吃，做苦工都可以。苦难使浪子回头，苦难使浪子重新回到父的面前。诗人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就是如此。人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根本算不得什么。这句话太重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反复的出现，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意的按自己的方法生活。你听了你也不理会，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因为你没有头破血流，你没有被鞭打的体无完肤，你没有像浪子一样在巨大的苦难当中，在令你难以忍受的绝望当中向天仰望，我得罪了神，我要回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说，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他们没有遵守，没有遵守就要受管教，受审判，受神公义的追讨。神兴起了许多工具，亚述、巴比伦、埃及，管教他们，他们也不知道痛，还是反复的犯罪，最后上帝用最大的审判刑罚他们。 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从此以后，他们真的不再敬拜偶像，重视安息日，悔改。但是他们也有其他的罪，马拉基书，他们对神的敬拜马马虎虎，把瘸腿的、烂的、瞎眼的献给神，神也责备他们，有一些改变，还有一些始终没有改变。受苦了，被管教了，才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没有结婚的人准备建立家庭，结婚的人已经在婚姻中，我们的工作，管教子女，我们服侍教会，是否有遵行主的吩咐去行，是否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工。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所做的是豆腐渣的工程。不单是豆腐渣的工程，等于把房子建在了沙土上。草木合接的工程经不起检验的。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如同金句，照亮我们的眼睛。而且神吩咐跟他们对神吩咐的执行的这个次数是绝对相同的。这一话重复不是没有意义的，读到这一句话应该好好的停留，好好的默想，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警告，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不要自己想办法，不要自己发明方法，不要用自己的头脑认为自己比上帝更聪明。魔鬼的想法，魔鬼就这样想，亚当夏娃也这样想，浪子也这样想，这是罪，罪就是认为自己比上帝更聪明。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萨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这里谈到还有其他的人心中有智慧，而且受感来做工的，摩西就把他们和神特别所呼召的工匠放在一起。建造会幕的工作在这里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条件，首先他有神所赐的智慧，然后甘心做主的工，能力和他的内心是相等的。如果一个人说我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甘心做工的话，做不长久。这个人说我甘心，我乐意渴慕善功，但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这也是不相称的，没有办法胜任。在教会里做的所有的工作，服侍教会的工作，不单心甘乐意，心甘乐意做主的工属于被呼召，有足够的能力与所做的工相配，这叫什么？这叫上帝不单呼召，也赐一个人相应的能力。没有这两者的话，在教会里面再有能力，心不想做，没有神的呼召；什么都想做，没有能力，也没有上帝的呼召。这两者呢，必然是并行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有感动，有想法，有意愿，但是缺乏能力，缺乏智慧，缺乏做主工的原则，这个是不够的，必须两者相配， 才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空喊口号是完全无用的。神所呼召建造会幕的人，不但心甘乐意，愿意奉献时间、奉献精力来做主的工，他们的身上也有上帝赐给他们的智慧、天赋和能力，用这样的技巧来建造会幕，相等的、并行的，缺一不可。所以说，今天教会里也是如此。有能力的人不想做工，想做工的人没有能力，又有能力又想做工的人少，有能力不想做工的多，想做的没有能力也多，都是罪。有能力不想做叫懒惰，想做没有能力需要努力加倍的追求。想在教会里面做工，必须好好的学习圣经，学习足够的神学。没有足够的基础，不要想着为上帝做工，会失败的，羞辱会来到的。如果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装备、足够的真理的储存，应该想着求上帝使用你，不是懒惰退后。其实教会里面懒惰的人很多，不追求的人也很多，所以教会的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应该感到一种的忧伤，为教会忧伤。其实历代以来都是有这样的人，很有能力，从来不想着要服侍主的教会，想服侍的没有能力，不肯学习，不肯装备，不肯努力，光喊口号也没用。求主使用我们，不单是有能力的人在教会中出现，而且甘心愿意做主的工，回应主的呼召，建造主的会幕，建造教会。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所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从36章3节到39章是记载开始建造会幕的器具。他们虽然是工匠有智慧，他们也不是自作聪明，是照神的启示，依照神启示的话语制造这些器具。会幕的幔子、约柜、金灯台、饼桌、祭祀的袍子，所有的细节是按照神的要求严格的打造。你在后面的经文可以读到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为什么反复强调这样的话？你再有智慧，再有头脑，不要依靠自己，要完完全全依靠神的智慧来做主的工。教会是如此，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婚姻、我们养育孩子，都要遵照主的法则。遵照主的法则就是依靠主，遵照主的法则就是尊荣主，依靠主的法则就是相信神是绝对智慧的，我们人不过是愚昧的存在，无知的存在。离开神的话语，就在黑暗当中，就走在黑暗的路上，看不见任何的方向。我们常常忘记这样的教训。人的悖逆就是上帝说的我偏不去做，像孩子一样，父母不让我做的我偏要去尝试，父母定的规定我偏要去挑战一下。奥古斯丁也说呀，他小时候偷梨的一个经历，梨园写着不要去偷，他就和小伙伴们去偷梨， 偷梨是为了吃吗？不是为了吃。喂猪。偷梨是为了乐趣，愿意挑战。你让我做的，我偏不去做。你不让我做的，我偏要去做。小区里面，草坪是有路的。草坪有路的地方没人走，没路的地方人踩出一条路来。人的本性就是一种乐趣，挑战权威。但是在36章的三节到39节，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顺服，弃绝自己的聪明，弃绝自己的智慧，完完全全照神的话语建造会幕，每一个的物件器具皆都照神的吩咐去建造。到了40章，一切都完备了，神的荣耀大大充满会幕，神喜悦他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真的是蒙神喜悦吗？蒙神喜悦的方法，遵照神的话语去生活，遵照神的话语相信他所赐的救主，遵照神的话语建造自己人生所有的领域。不遵守，不单背逆神，也给自己增加愁苦、重担、压力。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就是没有满足，没有心满意足的时间、生活、婚姻，没有在神那里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其实就是没有遵照神的话语去生活，没有把自己的问题交给神，没有把压力、愁苦交给神，没有相信神掌管麻雀，数算我的头发，担负我的重担，他是我的逃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力量，是我所依靠的，没有全然的依靠他。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喜乐的、满足的，是按时结果子的。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啊，百姓们奉献给神的礼物呢是甘心的，他们的行为不是被强迫的，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神。这个是上帝子民的心态，奉献给神的，用在会幕的，用在教会的，应该是甘心乐意的，甘心乐意。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明白地和地上一切都属于耶和华，给神的小心啊，谨慎仔细，恐怕多给神，给自己的随意挥霍不计算，给神的计算很清楚，我奉献多好，我给神多少，给自己的花了多少忘了，反正花了很多的钱。我们在教会做奉献，神明之一奉献，不是出于强迫，应该是甘心乐意。这个甘心乐意是源于神对我的救赎，源于神为救赎之前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因为犯罪不再认识他，他才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所吩咐使用之功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阻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能够一切当做的，而且有余。百姓多么的慷慨，他们不单甘心乐意，奉献的礼物富富有余， 导致摩西不得不说够了，不要再奉献，已经用不了了，太多了。对神的爱，无伪的爱，真实的爱，拿出所有的金钱来奉献于神的工作。这是以色列人辉煌的时刻，被圣经记载下来，对上帝最伟大的时刻，就是甘心乐意拿出财富建造会幕，建造神所居住的所在，不再惜钱财，无所谓，增添神的荣耀。其实很多的人爱心是不足的，我们的爱心往往是需要马刺来刺激我们的爱心，很少有人的爱心需要用嚼环来做限制。当然这里他们的奉献需要嚼环，好了，不要再奉献了，够了，太多了，用不了。这是一种盛况，信仰复兴的盛况。教会如果有这样的状态，无论是金钱还是教会的工作，真的是教会的复兴的时刻。只奉献金钱是一件事情，奉献人愿意按教会的吩咐去建造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更是需要的。有人说教会的奉献有三种，一种呢像火石，碰一碰，啪啪的响，就有火星。这种奉献的人呢，有承诺，有声音，声音很大，好像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喊口号，金钱上喊口号，服饰上喊口号，没有什么行动。有一种奉献的人呢，像海绵，挤才出来，不挤变不出来。告诉他你要奉献，他才慢慢的啰里啰嗦的，我生活难呐，我生活不够用的，我有房贷车贷，我还奉献给谁？不要求不做，让他服侍教会，他也种种借口推脱，海绵一样的奉献者。另一种奉献是蜂巢，自动自觉的流出，流出者甘甜，甘愿奉献。以色列属于蜂巢，自动自觉的流出，心甘乐意把所有的财物拿出来给神，供应神的工作，没有抱怨。你仔细看圣经啊，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对以色列人他们卓越时刻的记载。今天在中国教会，许多教会喊着穷，养不起传道人，都是穷传道。太多这样的教会，导致教会的事工无法被建造，真的是教会的痛，是教会的罪，是教会里会众的贪婪。如果教会的会众可以拿出奉献来，教会不会成为贫瘠的，不会有那么多穷传道人，不会导致教会的工作跟不上，尤其是话语的工作。教会里最重要的工作是讲道，讲道的工作跟不上的话，所有的工作都是掺水的，没有能力的工作。教会可以抱怨施工的不足，可以抱怨很多地方不够全备， 但是不应该被抱怨教会的讲道跟不上，讲道跟不上，所有的事工都会慢慢的坍塌下来。中国教会对传道人的供养上，全世界都是出名的，虐待传道人，抠搜，用贫穷要求传道人，真的是无视圣经的教导。如果今天的教会可以拿出十分之一以及多余的奉献，奉献在教会的话，教会的有道可传，有道可讲，所有的事工都可以前行的。因为没有人这么去做，今天教会也是荒凉。首先是道的荒凉，一个教会是否荒凉，不是看事工，先看讲道。讲道跟不上的话，事工不过是昙花一现，事工也是没有根基的。还有很多的教会，国内的教会，他们有一些传道人依靠国外的奉献，这个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19世纪美国长老会有位宣教士叫尼维斯，我们前面讲过他，他被称为山东烟台的苹果葡萄之父。这位宣教士不单是宣教学家、农学家、园艺家，他还是宣教学之父。因为苹果太出名，遮盖了他宣教学之父的光辉。19世纪，尼维斯来到登州，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在这个山上租了一个佛教的观音堂作为教堂。尼维斯就发现，他们住在这个观音堂不同于印度的佛教建筑，而是中国传统式的居士建筑，很容易被中国人所认同。他就思考，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快速的传播，主要原因在于他本地文化的认同。他就深度的思考，如果基督教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尽量适应中国本土的环境。在他的实践当中，慢慢的成为了一种被称为尼维斯计划。他又最早提出一个观念，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三字原则的人。这个原则不要和三字等同，三字里的自治、自传、自养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不一样的观念，本质是完全不同的。那这种观念呢，在当时没有宣教士提出，也没有去实践。因为自治想法是说，必须要中国人对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对中国人讲道，中国人牧养中国人，这样的教会才能够进步，才能够成长。这个是尼维斯的想法，尼维斯计划。中国教会如果总是想着外国人支持我们吧，支持我们的传道人，接受我们教会的奉献，都是愚昧的想法，完全愚昧的想法。必须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能够自己养自己，能够自己供养教会的传道人，这样的教会才有希望。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奉献，加倍的奉献，不单奉献金钱，也有人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身体也献给神，在会幕里殷勤的建造和工作， 才有第四十章，上帝的荣耀充满会幕，上帝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家庭、婚姻、亲子、工作，所有的，是否真的按照神的话语去建造？如果不按神的话语，我们要受苦，要跌倒，头破血流，从上到下要被击打的。人真的是顽固啊，不要受苦以后再回来走正路，不要受苦绝望之后再遵行神的话语，一定是失败的。要先遵守，做聪明人、智慧人，听了就去行。神的荣耀会充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甚是愚昧，听了而不去行，我们将人生建在沙土地上，经不起风吹雨打，经不起各样的考验，我们真的是愚昧无知的。我们有时候像世人所讲的一样，未受苦以先走迷的路，自高自大，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骄傲，多么宽厚，多么藐视你的话语。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可以透过世人，透过出埃及记看见他们的经验，他们对你的回应，也是我们积极的顺服主。主啊，使我们按照你的吩咐如此行。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